姊妹平安啊，请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启示录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上一次提到过，有的人把七个教会跟教会历史相配，而以弗所教会是代表使徒后的教会，士美拿教会代表受迫害的初代教会，别加摩呢代表教会它外面有迫害，可是里面开始有异端错谬兴起。等到进入中世纪，这个推亚推拉教会，代表的就是中世纪开始呢，道德跟属灵上都腐败，他们会注重圣徒遗物，向圣徒祷告或是贩卖赎罪券等等。等到教会到中世纪的末期呢，只剩下形式遗文，再加上道德跟属灵的腐化，所以在某些情况里头如同已死，这就是撒迪教会，当然我们觉得这些危险在每个时代教会都可能发生，所以其实给撒迪教会的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请一起来。
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侍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那撒迪这座城市它是坐落在岩石的顶上，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山下的城市，所以它是易守难攻，他大概只需要派12个士兵就部署完成了，所以他们自以为非常的安全。撒迪这座城市是自给自足，甚至环绕在山脚下的河里头都能够掏出金沙来，撒迪最伟大的君王克洛萨斯王的财宝都藏在这里，而史上第一个现代钱币的铸造厂也在这个地方。后来呢，因为金钱在生活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所以撒迪这个城市也变得非常的富裕。那么在小亚细亚的盗匪，他们习惯在夜里摸黑进入这个撒迪城，所以当时的人家大部分都装有铁窗，这里的人真的是太有钱了，自给自足，根本不需要任何帮助，即便全城因为地震被毁，他们仍然有办法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重建，而且只花18个月就可以复建完成。在主写给撒迪教会的这封信之前呢，这座城堡已经分别在主前549年还有主前218年两度被攻下，而且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攻下它。过程是这样的，当敌军呢朝着山脚下的城市而来，那个站岗的哨兵虽然看见敌军，可是只有负责看守那唯一通路的那个哨兵警戒着，其他三面的哨兵都不以为意，他们只是瞄一下敌军而已，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守在峭壁那一面的那个哨兵不小心把他的头盔给掉下去了，正好卡在半山腰的断层上所以这个士兵就沿着一条陡峭的小径下去捡头盔，然后再爬回去。所以底下的敌军呢就看着他熟门熟路地下来又上去，就说那个上头肯定有一条我们看不到的小路，等天黑我们再摸黑上去瞧瞧。结果就这样他们把这座城给攻下来了。300年之后古列王 又派军到沙迪城下，他等了14天，不知道怎么攻城，就发出一项告示，要重赏那个找到进城之路的人。有个士兵叫希洛艾迪斯，有一次他偶然看见一个沙迪的士兵不慎又把头盔掉在城下的峭壁，他竟然是跪下来然后把头盔这样捡回去。所以希洛艾迪斯相信沙迪城下这些岩石呢一定是有裂缝，所以他的手可以伸出来，对不对？所以那天晚上，这个希洛艾迪斯就带领一组波斯士兵啊，沿着这个岩石的缝口就这样爬爬爬爬爬到城端去。到了城端竟然发现连一个卫兵也没有，所以自以为安全无虞的沙迪城就被攻下了。难怪启示录的3:2-3两次提到警醒啊，警醒。3:2说你要警醒，3:3说你若不警醒，我必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对沙迪教会，这里提到说有神的七灵跟七星的主啊，就是主他有七灵，有丰满的圣灵，还有他的手有七星，就是他把教会的七个使者。七个教会的使者都握在手中。那么主眼目如火焰，他来到这个不警醒的撒迪教会，他就看见他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就发现这个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完全没有展现出主耶稣那个柔美的性情。那当然主很想帮助教会的人成长，可是撒迪教会的人并不觉得需要主，主清楚看见撒迪教会的瑕疵，想要光照他们，但是他们不肯谦卑下来接受主的光照与洁净，所以他们身上的行为是污秽的。这里提到他们的衣服是污秽的，我们上次也提到过衣服在圣经里头可以代表人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不留心追求圣洁，追求全然成圣，我们在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被玷污，灵就会死掉了。人有时候不诚实，他常常说谎，他说话不精确，可是又不肯改过，那灵也可能会死掉，一再犯罪灵就死了。而那些仍然好像可以活跃服侍的人，可能他已经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在服侍，那神并不悦纳。所以主跟他们说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活在诚实与光明当中。我们如果一发现自己所想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跟主的真道不符合，就要赶快认罪悔改，要改过来，求主的宝血跟圣灵来洁净，而且要遵行我们所听见的道，这样才能够持守那个活泼的生命，保持神的同在。那撒底教会呢，有几名圣徒是留意遵守主的道，他们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人，他们是得胜者，所以主要赐给他们白衣，他们在圣洁中与主同行，所以他们的名字会写在生命册上，不被涂抹。我记得我们的牧师荣教士常常这样讲，他说你要小心，这里表示你不要以为你的名字被列在生命册上很安稳，如果有人信主又继续犯罪不悔改，那名字也是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持守圣洁，在圣洁上得胜，那么他的名字就会写在生命册上不被涂抹，主也要在父神和众使者面前公开认他的名。那么我们一定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每早晨要起来寻求主的面，警醒的寻求主面，我们再次触摸到主的同在，遇见主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参加聚会，我们进入圣灵的水流中，我们就活过来。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重新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大能来遵守主的命令。 这样我们才每一天被主装饰整齐，成为荣耀的教会，可以坦然无惧的迎接主再来。可是撒提教会这些不肯悔改的人，我想主再来的时候一定会跟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主很清楚的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很有趣，今天早上我觉得主特别给我一首诗歌，是副篇44首，我想是针对撒迪教会这种状况而要我们唱的诗歌。这首诗歌就提到，我一定要来接受主的光照，扑倒在主的脚前，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主更新。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再继续讲。
Thank you.
主充满了恩典，一个人他只要愿意诚实的接受主的光照，扑倒在主脚前，主会做工，直到我们的生命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被更新。接下来我们来讲腓拉铁菲教会，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三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侍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腓拉铁菲的希腊字 Philadelphia 意思就是兄弟之爱。好，因为建造这个城市的统治者他是 Attilus， 他很爱护他自己的兄弟，所以他就决定说，好，我要把我所新建的这座城市取名叫兄弟之爱，就是腓拉铁菲。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造城市？因为这是通往东方门户的一个大门，就是腓拉铁菲被称为通往东方之门。因为有五条大路，从大道路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在这个地方，从西方来的旅行的人，他经过这个地方，他进入亚细亚，到印度，甚至呢到达中国。而这个 Attilus 他盼望把他所信的宗教还有希腊文化都传播到世界，所以他说，我要在这个东西交汇的地点建立我的城市，而且还要在这个地方盖很多的庙宇，让各地的旅客都来膜拜，这样也可以把我的宗教带到地极。所以这个城市建立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宣扬异教，因为这个地方庙宇神明神龛都非常的多，所以被称为小雅典。如果你去城内逛，你看到的东西都跟宗教有关的，所以这里最大的出口就是宗教。另外一项出口呢是酒，因为那个城市拜人最多拜的是酒神，所以这个酒可以出口到印度和其他地区。还有呢，城内他们在主要的大道上设有一排的圆柱，圆形的柱子，上面刻有皇帝或者是统治者所包养的那个人的名字，就刻在上面。想想看，如果一根柱子刻上你的名字，就代表你是这个城市的荣耀的公民。所以在这个到处是神殿酒馆有整排圆柱又可通往东方的城市里，有一间小小的教会，不知道是怎么建立的，也是有几位基督徒的基督徒他们旅行来到这个地方，有他们落脚，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找工作糊口，因为他们既不能投入制酒的行业，因为那些酒是献给酒神的，他们也不能去做跟神弄弄他们神明的殿相关的工作。而这座城市不时会因火山爆发而灾情惨重，所以有人把这个地方称为燃烧的土地，那个火山岩熔岩堆积在城市的周围，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可是又很富饶的城市，因为那些火山的熔岩瓦解粉碎之后就变成最适合栽种葡萄的火山土壤， 所以火山虽然带来危险，但也使他们生活富裕，家家户户都可以从这个火山温泉接管到室内做暖气跟热水之用。那么在这里主他说他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的主，主看见这间小教会他挑不出一点错误来，所以他要使其他人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主爱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这个教会中那些圣洁真实的人，他们当然只爱圣洁与真实，他们的口味跟主一样的。虽然这个间圣洁真实的教会人数不多，或许他们自认为是微小的，但是主耶稣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有人认为这是福音的门。因此呢，如果启示录七间教会真的是代表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的话，那么撒迪教会呢代表宗教改革时期，而菲拉铁威教会代表18到19世纪的现代宣教运动，而老底嘉教会象征20到21世纪的教会。可是我认为这七个教会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在现今的教会中，也许有个教会它本来是某种情形，一下子就滑入另外一个情形也有可能。所以因此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圣洁真实的主夸赞这个菲拉铁菲教会，他们遵守主的道，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因此他们略有一点属灵的力量。虽然说谎话的犹太人是教会的仇敌，他们反对教会，可是大有权柄的主要使他们来在教会脚前下拜，所以这些说谎话的人胜不过教会，反而要看见主是已经爱他的教会。在这里提到主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这个钥匙是权柄的象征，权柄的象征。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2章20到22节，请看以赛亚书22章20到22节，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人也有大卫的家的钥匙。20到22节，请一起来读。
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
好，西西家王他有一个很忠心的侍从叫做以利亚敬，这个人有权指挥王室里面的一切，只有他才有权单独跟王会面，他有大卫家的钥匙，他有权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让人出去，也有权柄把它关闭不让人进来。而主耶稣也有大卫家的钥匙，所以他有权打开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门，也有权关闭不让人进来。而我们都知道启示录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门是珍珠门，而以赛亚书60章18节告诉我们是赞美门，赞美门。所以只有那些经过熬炼却不发怨言反而充满赞美的得胜者，主可以在他们里面培植出像珍珠般纯净的生命，才能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与主同住。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也都在经过这些熬炼，对不对？这个新冠病毒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熬炼，可是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继续充满赞美。我本来以为说哎呀，大家戴着口罩，那个赞美一定不如从前，哎，没有想到我听起来跟以前一样，呵呵，感谢主。所以我们充满赞美，做一个得胜者，主在我们里面就培植出像珍珠一般纯净的生命，主打开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门，我们就可以进去。 主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有人认为这就是传福音的门，是传道的门，也是没错。所以基督徒他穿上平安的福音鞋，随走随传。你看中国大陆有基督徒趁这个时候刚好可以戴上口罩，一面发福音当中一面发口罩，人家一定要接的，而且戴着口罩人家不晓得他是谁，就不会被拍照被抓去，对不对？这是传福音的门，传福音的好机会。还有另外一个见解认为，主给腓拉铁非教会敞开的门不是别的，而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主曾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门。”约翰福音十章七节九节。所以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门是打开着的。所以基督徒可以一生继续不断的竭力追求耶稣。我们对主的追求永无止境。还有另一个见解认为，这个门就是指通向上帝国度的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大卫的新国度给展开了。就像过去的以利亚敬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可以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而耶稣这位属天的大卫王也拿着天国的钥匙打开门，要引人进入上帝的国。还有这个门也可以说是祷告的门，祷告的门，这道门没有人能够把它关闭，我们可以常常祷告。还有这个门也是弟兄相爱的门，弟兄相爱的门也是常常打开的，所以有了机会我们就可以向弟兄姐妹表达爱。主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我们上一次有读到的启示录第三章十节，第三章十节今天我们也有读到，对不对？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个就是我的祷告，保守士林锡安堂的众圣徒都不会感染这个奇怪的东西。所以对那些耐性遵守主的道，天天遵守主命令的人而言，这是很奇妙的应许，何等大的应许啊！普天下的人他们受试炼，就在那里唉声叹气啊，频发怨言。可是基督徒凡事谢恩，每天早上先数算自己所拥有的福分啊，感谢主还可以来到主面前聚会。我们习惯看每件事最好的一面，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呢生忍耐，忍耐呢生老练，老练呢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圣经里头你也看见一些诗人，他们早上起来就唱歌赞美神，心中充满了盼望。比方诗篇五十九篇十六节，诗篇五十九篇十六节说：“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晚上也要在床上唱歌。”诗篇一百四十九篇五节，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第五节说：“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所以如果家庭成员在床上多唱些诗歌，可能会少一些吵架。而且如果主晚上回来，哦，你正在唱歌，就直接通过赞美门进入圣城了。有一个小女孩牙牙学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哈利路亚，甚至比她说爸爸妈妈还要早，所以她父母的一个朋友叫她哈利路亚娃娃。她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唱歌入睡。有这个客人来他们家就说：“嘿，我听过婴儿哭着入睡，这还是头一次听见婴儿他自己唱着歌入睡。”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床上唱歌，你当然不要制止他们，因为他们正在称颂神，这样会使天使整夜来到四周保护他们。你知道父母，你如果常常带着孩子们唱歌，可以把心中那个惧怕的灵赶出。 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要歌唱赞美神走天路，那么在圣活中你继续时时称颂耶和华，让赞美的话常在口中，持守你所有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不住的祷告，在生活中继续在里面操练不住的祷告，来保持神的同在，持守你所有的。如果你已经知道要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那么你继续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耶稣连结，这样主若显现，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在主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每一天我们靠着主的能力跟恩典打美好的仗，天天跟随主跑当跑的路，行在主的心意中，天天守住所信的道，遵守我们所知道的主的命令，爱慕主的显现，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会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不但这样，主还讲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并不再从那里出去。所以那些忠心顺服的圣徒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你知道，你做教会的柱子乃是一项重大而尊贵的使命。我告诉你，我根本不怕这个什么新型什么冠状病毒，弟兄姊妹不会来聚会，我告诉你会有人来的。我们当中就有许多人，他们就是教会的柱子，打死他也会来的，你放心。作为教会的支柱，是一项重大而尊贵的使命。彼得、雅各、约翰是耶路撒冷早期教会中的柱石，还有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说亚伯拉罕是世界的柱子。这里提到那些得胜者，他们不再从神的殿出去。有些学者认为这里是指着道德品格永不改变，所以那些得胜者，他们到了他们生命告终的时候，他们会被立在神的殿中，像柱子一样被树立起来。那个意思就是，他身上那个美善的品格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那个恒久的气质，像那个柱子一样不改变了。而且主又要将父神的名和神城的名，还有主耶稣的新名都写在这个柱子上。在西尔西亚一带的城市，以及在菲拉铁菲，当一个祭司他经过毕生一生他尽忠而死之后，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就在他生前所侍奉的殿中会替他立一根柱子，柱子上刻上他跟他父亲的名字。所以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就是在描述那些得胜者，父神的名字、圣城的名字都刻在他们身上，神要赐给他们永久的尊荣，他们是父神的子民，是父神的珍宝，还有他们是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公民。所以圣城的名字、父神的名字都在他们身上。而在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五节，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三十五节提到，上帝新城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沙玛。耶和华沙玛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的所在。所以那些忠心的基督徒，那些得胜者，他们可以进入耶和华的所在，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时刻可以跟神在一起。另外，耶稣基督会把他自己的新名赐给那些忠心的基督徒，新的名字。而腓拉铁菲的人民清楚知道一个新名的意义所在。在公元后十七年，经过一场大地震的蹂躏之后，当时的罗马皇帝提庇留对他们很慷慨，也很关心，一方面免了他们的税款，一方面就给他们一笔巨款来重建新城。 所以这些菲拉铁菲的百姓为了感谢皇帝的恩典，就把菲拉铁菲改名为新该撒利亚，该撒 Caesar 就是皇帝的称号，改为新该撒利亚。后来呢，又有另一个皇帝维斯帕先也对他们表现得特别仁慈，所以这个菲拉铁菲人又再次把城市改名为富拉维亚，这次用的是维斯帕先家族的名字。那么耶稣基督要把他自己的新名刻在他的子民身上，这个名字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揣测，因为圣经上没写。可是时候来到，当耶稣基督战胜一切之后，神的子民他们要披戴一个徽章，那个徽章上面有主耶稣的新名在其上，表示出他们是属主的，他们要分享主的荣耀。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接着主对菲拉铁菲教会所说的话，圣灵提醒我们要继续忍耐地遵守神这个忍耐的道。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真实爱神的人。圣灵提醒我们要持守我们所有的，持守所有的，我们继续像过去一样竭力追求主自己，继续像过去一样完完全全的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主的同在，免得我们失去冠冕。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请一起来读。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至少已经有五千个犹太人他们住在老底家，一百年后当然人数更多。那老底家这个城市主要买卖的货品是布匹，那里是以柔软的一种高品质的羊毛织成的深黑色的布匹最为闻名。而当初建造这个老底家城的人，他是用他太太的名字来命名的，命名这座城市，后来这个城成为小亚细亚的金融中心。所以如果来自小亚细亚的某一个人说他的工作地点在城市，有八成他很可能都是在老底家的。在主后六十年，也就是写这封信的三十年前，这个老底家的整个城镇曾经毁于一场地震，但他们很有钱的，重建家园一点都不难。以当时的财富等级来算的话，老底家的百万富翁多过其他任何城市。那既然有钱，当然引来很多乞丐，所以如果你从老底家的街道经过，你就会看到那些穷困潦倒的可怜的人，视障者，衣不蔽体的乞丐，他们很巴望富翁经过的时候能够丢一些钱来给他们。所以这个老底家的贫富极端悬殊，这里不但是财富之地，也是健康之地，因为这里的气候很好，所以有好些医疗中心，有一所医学院，有一所很不错的医院， 而且他们膜拜一个医治的神明。特别著名的是他们有各种药，他们卖一种药粉，如果你买来掺水或成膏状，就可以涂在眼睛上，这就是老底家很有名的眼药。我讲这些细节是让你读这个信更有临场感，但是真正凸显这整封信的中心意义的是以下这个细节，就是在老底家城外几英里处，靠近这个菲拉铁菲火山区的平原那一头，它有富含矿盐的地底温泉。这个温泉的水流出来，蜿蜒流过平原，最后进入大海。尽管这个地底涌出的是很热的温泉水，但抵达大海的时候已经冷却了，而经过老底家的这一段是温温的，不冷也不热。如果你对这类泉水有了解的话，你知道温温的这种泉水没办法喝，因为温泉从蕴含天然泻盐的地底冒出来，你要喝只有两种方式，从自流井直接取用，但太烫了，所以呢没办法直接饮用，就给它放进冰箱冰凉了再喝。你为什么不能喝温温的温泉水？因为它很难喝，所以你知道这种温温的泉水是要做催吐剂，如果你想要吐的话，你就来喝这个温温的泉水。那财富跟健康当然是老底家人最关心的，可是至于教会，耶稣用他那个如火焰的眼目，他看到教会内部找不到一点可以称赞的。所以你发现这封信跟其他的信不一样，没有先提到什么一件他们做的好事。那么给老底家教会的信，耶稣一开始就讲到关于自己的三件事。第一，他说那为阿们的，阿们的。你知道有的人他们开口闭口都喜欢讲哎呀说真的，哎呀说真的。我想有的人是好像是他的惯用语，有的人大概是怕你不信他说讲的是真话，所以一直讲说真的说真的。如果你会说希腊话的话，你要表达类似的意思，你就会说阿们阿们，讲完话就说阿们阿们，意思就是说真的真的，肯定肯定，我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可是只有耶稣真正是为阿们的，他是有史以来唯一绝对可靠的。第二，耶稣形容自己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就是他会把你真实的本相告诉你，他不会吹捧你，也不会贬低你，他会把他所看见的一五一十的说出来，而那个就是阿们的事实。老底家这个城镇充满了阿谀奉承的虚假，人们互相吹捧不讲实话，就是想要得着利益。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形容自己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意思就是他是源头。耶稣之所以能够把实情说出来，那是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什么都知道，他是源头。主对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老底家教会的问题是冷漠，冷漠最能够扼杀教会属灵生命的莫过于冷漠。冷漠在英文里老底家已经变成形容词，虽然现在不常用，但是在某一些字典里你仍然可以找到这个字。老底家用来形容词就是形容温温吞吞的，不热心，得来容易去得快，万事不关己的态度。老底家教会的人对神那么冷漠，反正他有千百种理由不来教会嘛。然后呢，那些来教会的也有问题，他们志得意满，他们觉得说啊，我已经上教会了，我已经尽本分了，回家以后呢，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那耶稣对他们说话的口气真的颇不寻常。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他巴不得你是热的，主喜爱那个火热的心，火热的心。为福音大发热心是需要的，用火热的心追求主，顺服主，这个是主所要，主所宝贵的。耶稣宁可他们冷也不要温温的，不冷不热是对基督最大的羞辱。宁可承认哇，自己的灵命已经冷了，赶快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也不要用敷衍的态度面对攸关生死的大事。你知道世人也鄙视这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一个热衷信仰的基督徒反而能够赢得某一些人的尊重。而耶稣想到那条流过老底家的温泉，他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个意思是，不冷不热的人让主耶稣觉得很恶心。有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很恶心，一进喉咙你就立刻吐出来？有没有什么事会让你恶心到想要夺门而出？那耶稣对于一间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是这样，他要将对神冷漠的人吐出去。耶稣看到的第二件事是，他们对神没有倚靠的心，他们自认为他们一无所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太有钱了，他们以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所以他们自认为他们什么也不需要。所以呢，教会的聚会祷告会是死的。你知道，只有当教会的人感到自己很需要神，那么聚会祷告会才是活的。如果圣徒不觉得他每一个星期都需要神的恩典，他就不会屈膝祷告。所以你从圣徒的祷告生活，你可以看出来他对神有没有依靠的心。还有主看到的第三件事情是无知，无知。他们对于自己真正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他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主却说，你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主告诉他们，你一定要放掉、扬弃那种不肯倚靠神的自满的心态，一定要谦卑地来到主面前。这样主会给他们三样东西，第一样就是真正的金子。富足不一定要拥有很多钱、很多地上的金子，主要给他们的这个真正的金子是从火炼而得的。当然经历苦难的熬炼，他对主仍然充满了单纯的信心，主就有办法给他真金。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说，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主要把那个真金的性情制作在我们身上。你知道金子属灵、属神的性情，所以主要我们在信上富足，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维持火热，火热的与神相交，继续火热的聚会、火热的祷告、火热的读圣经、火热的侍奉，免得后来主需要主动用火炼的试验来对付我们，来责备管教我们，才能够使我们警醒。所以让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都警醒祷告，而且存温柔的心来顺服主，就像金子一样。你知道金子很柔软，它比重 19.3， 但是它很细密、很柔软，所以我们继续很温柔的向主降服。而且金子是纯金属，它不容易发生化学变化， 不容易生锈，也不容易长铜绿。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维持单纯，不要在里面生出一些杂质来，继续向着主存着那个纯一清洁的心。所以第二，我们要向主买白衣，白衣那个意思是我们继续持守圣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就是新妇的新娘礼服，也是圣徒所行的义。婚礼上如果没有穿礼服，会被丢在外边爱哭切齿。老底家人以他们制作的黑衣夸耀，但是我们要穿白衣，追求全然成圣。第三，我们要向主买眼药膏，擦我们的眼睛。那个意思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里面的眼睛可以看清楚主自己，还有主的心意。你看那个玛利亚的香膏成为许多人的眼药膏。玛利亚坐在主脚前选择上好的福分，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最优先的，什么是最优先的。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主期待老底家教会要悔改他们不冷不热的光景。要为什么是发热心？就是赶快把心门向主敞开，在与主一同坐席的事上发热心，向主敞开，常常欢迎主进来，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一定要在这件事上发热心。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却被老底家教会关在门外。雅各五章二节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求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主耶稣是用爱人的身份，良人的身份，在圣徒的心门外叩门。他也想进到我们里面来，与他的佳偶、他的鸽子、他的心腹一同坐席。那坐席这个希腊字是指吃晚餐，吃晚餐。希腊人当然每天吃三餐，早餐不过是一块干面包沾在酒里吃，午餐人们不是回家吃，他们预先弄好这个午餐，在户外吃，在街头吃，有时候在援助的亭台的走廊吃，或在市中心的广场吃。那晚餐是他们一日当中的主餐，人们习惯用比较长的时间去吃晚餐，因为你经过一天工作的忙碌之后，晚餐是他享受余暇的时刻。所以耶稣基督进来与我们一同坐席，吃的是晚餐。那个意思是他要跟我们分享一段较长时间的约会，不是匆匆忙忙的吃完就走。所以只要人愿意向主耶稣打开心门，欢迎主进来，主就会进来，还要一直停留在我们里面，他要享受神人在一起的好时光。我们要享受主的同在，主也享受我们。那耶稣基督在人心门外叩门，人可以选择开门，也可以选择拒绝，他不开门，对不对？他如果不开门，主耶稣不会破门而入，他一定要你愿意让他进来，你自愿打开门，他才会进来。所以有一幅很有名的画叫世界之光，他就是画家画出的一个门，是人的心门，然后主耶稣在门外叩门。哎，你会发现在门的外面没有手环，没有把手，你是没有办法从外面打开这个门的。所以开门的人是要从里面由内而外才能开出来。所以这幅画就是在表达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心灵之屋的主人，只有你自己可以把它打开来，当然你有权利不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门打开来，让主进来，而且在一整天你的门继续是开向主的，跟主保持不间断的相交，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与主一同坐席。 在云南曾经到中国云南宣教的杨碧桂林，他在美国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学习操练，每天花一个小时要跟神一同坐席。有一天他早上花了半个小时跟神亲近，与神一同坐席，然后就忙啊忙啊忙啊，忙到吃晚餐的时间，他知道他还欠神半个小时。可是那天晚上刚好有一个新旧生联谊会，有人邀请他去那里分享信息，可他还没有预备啊。最后他只剩下吃晚餐的那半个小时可以准备，所以他就面临一个选择：这个时候我是要下去吃晚餐，还是不要去吃晚餐拿来准备信息，还是我应该让耶稣居首位，把那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献给主，因为他还欠主半个小时，单单与主一同坐席。后来铃声响了，室友都下到餐厅去，他心里波动那会儿，他就跪下来克服他的疲乏，跟着说：主耶稣，我选择你。然后他在那里花半个小时亲近主，与主一同坐席。哎，就这半个小时，主耶稣的同在更新他的灵魂体，提升他的灵力。然后在安静的时候，哎，主就逐一的列出他那天晚上应该要分享的信息大纲。所以时候到了，他就去聚会的地方。那个聚会先有一个荷兰话剧，之后他分享了神给他的简单信息，而这个信息正是在场的人非常需要的信息。20年之后，某一天他又回到圣经穆迪圣经学院拜访，那天刚好又是这个新旧生联谊会，有工作人员们带着他参观母校，他就听到当中有个人说：哎，有一次的新旧生联谊会在我的记忆里最为突出，在一个荷兰话剧之后，我忘了是谁分享信息，但那一天的信息净化了我的心灵，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讲的话。当然杨碧桂林没有告诉他是我讲的。在上帝的工作里面，器皿可以被人忘记，但是上帝的祝福已经透过器皿流到别人身上，做一些永恒的工作。所以一个人在穆迪圣经学院毕业典礼上讲到的时候，他警告那些即将毕业的毕业神学生说：你越有能力的时候，你越有各样的工作服事活动排满你的时间表。我想不只是毕业神学生，我想我们在社会工作上也是这样，你越有能力，你工作做得越好，人家就越加工作给你，对不对？所以各样的事情排满你的时间表，使你没有时间与神一同坐席，使你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灵修。所以有些事你需要放弃，要不然这样的试探会先让你是不太情愿，然后慢慢的你就减少原本你要拨出来给神的时间，之后哇，你发现所有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所以这个讲员说：我恳请你们，不论压力有多大，都要抗拒减少灵修时间的试探，而每一天你要花时间与主一同坐席，因为你每一天在灵里与主一同坐席，吃主喝主，浸泡在主的同在中，你一整天才会有力量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让主做工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作王掌权。你知道，如果你在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上得胜，那日我们是要在宝座上与主一同坐席，也在宝座上跟主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我们要在与主一同坐席的事上得胜，发热心看重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所以好吧，现在我们都忘记其他一切事，不要滑手机，不要聊天，我们再来花时间追求主自己，专心与主一同坐席，渴慕主的同在，得着主更丰盛。